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礼拜四22号以4-0通过一项规定，正式禁止被认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中国实验室检测智能手机、摄影机和电脑等用于美国市场的电子设备。FCC 指出，很多目前获得认可的实验室可能与中共关系密切，其中一些与中共国企或中共军方有联系。这些实验室过去几年检测了几千种输往美国市场的装置。FCC 主席布兰登卡尔礼拜四表示，这些实验室形同进入美国电信基础设施的门户，若果其受制于外国敌对势力，不难想象可能放行存在安全漏洞的设备，令其轻易流入美国市场。早在2022年11月 FCC 就已经禁止批准华为、中兴、海能达、杭州海康威视与浙江大华等中国公司的电信与监控设备进入美国市场，理由是这些设备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根据最新通过的规定，凡受 FCC 受限名单上企业控制或指挥的中国实验室均不得进行产品检测。如果 FCC 认定某实验室与受限企业有关联，将撤销其认证资格。新规除了依据 FCC 的受限名单，亦将参与美国政府其他安全评定结果，包括国防部公布的中共军工企业名单及商务部的黑名单。FCC 同时亦在征求意见，探讨是否应该扩大禁令至所有中国境内实验室，甚至延伸至其他敌对国家的第三方测试机构。另外FCC 礼拜四还表决推动另一项提案，要求与中共或其他外国对手有重大联系的实体全面披露其持有的 FCC 执照和认证。今年3月 FCC 宣布正在调查9间中国公司是否试图逃避美国限制设施，调查对象包括华为、海康威视、中国移动与中国电信等。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克里斯蒂洛姆礼拜四22号下令终止哈佛大学的学生和交流访问者项目 SEVP 认证。国土安全部的声明表示，这个意味着哈佛大学将无法再招收外国学生，现有的外国学生必须转学，否则将失去合法身份。声明中说，哈佛大学领导层允许反美支持恐怖主义的煽动者骚扰和殴打包括很多犹太学生在内的个人，并以其他方式妨碍该校曾经令人尊敬的学习环境，从而营造一个不安全的校园环境。国土安全部表示，这些煽动者中有很多是外国学生。另外，哈佛大学领导层还协助并参与了与中共的协调活动，包括接待和培训参与维吾尔族种族灭绝的中共准军事组织成员。哈佛大学位于麻省剑桥市，招收了近6800名国际学生，占学生总数的1/4以上，他们大多数是研究生，来自100多个国家。根据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网站的信息，当一间大学的 SEVP 认证被取消时，目前就读的国际学生必须再转学、更改移民身份或离开美国之间做出选择。洛姆在声明中表示，这一届政府正在追究哈佛大学在校园内助长暴力、反犹太主义以及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责任。大学招收外国学生并从更高学费中获益，以充实其几十亿美元的捐助基金，这个是一种特权而非权利。他接着说，哈佛大学有很多机会做正确的事情，但是该校予以拒绝。由于未能遵守法律，哈佛失去了学生和交流访问者项目的认证。哈佛大学称国土安全部此举违犯，并表示正在努力为学生提供指导。礼拜一19号，美国国会众议院对中共特别委员会、众议院教育和劳动委员会 及众议院共和党领袖主席埃利斯·斯蒂芬尼克致信哈佛大学，要求该校就其与涉嫌侵犯人权、外国对手同实体的合作关系保持透明度，并承担责任。美国与伊朗礼拜五将举行第五轮核计划谈判，美国特使魏科夫将率领美方代表团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进行会谈。美联社引述消息谈判安排的美国官员消息报道，这次罗马谈判预计在阿曼驻意大利大使馆举行，由阿曼方面继续担任中间斡船人。这名匿名官员表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安东亦将与会。川普政府公开将玲珑叔作为谈判底线，主张伊朗应该完全停止任何形式的浓缩活动，转移入口核燃料。但是伊朗方面坚称拥有根据核不扩散条约进行和平浓缩的权利，并视此为主权和民族尊严的象征。伊朗礼拜二表示，美国要求德克兰停止提炼油过分且无礼，代表着伊朗不会放弃浓缩油能力。不过美国方面坚持的红线是伊朗必须停止一切油浓缩活动。这次谈判的敏感程度因礼拜三华盛顿发生的枪击事件而进一步升高。当时在一场接待活动外，两名以色列大使馆人员遭枪击离世。据白宫发言人内维特表示，川普礼拜四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不单止就枪击事件表达哀悼，双方亦讨论了目前与伊朗谈判的进展以及可能达成的协议。在这个之前，美国的情报显示，以色列可能在谈判破裂后对伊朗核设施发动攻击。英国卫报报道，阿拉格齐在向联合国递交的一封信中表示，任何来自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都将被视为美国默许的行为。伊朗将对美国与以色列采取对等且果断的反制。内维特在礼拜四的记者会上说，总统希望看到与伊朗达成协议，如果能够达成协议，他不希望采取后一种方案，即更严厉、更负面的方案。内维特表示，川普总统认为谈判正向着正确方向前进。他说，尽管局势紧张，但是川普致力于透过外交手段限制伊朗核计划的进展。七大工业国 G7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礼拜四22号在加拿大班夫举行闭幕，并发表联合公布。公布表示，各方之间的交流富有成效，并达成了多项共识。公布说，与会各方就当前全球经济和金融形势、各国所面临的共同风险和机遇，以及应对方案等方面进行了坦诚的、富有成效的交流。公布还说，各方在全球经济韧性和安全、支持乌克兰、促进长期增长和生产力、人工智能、金融部门等问题、打击金融犯罪、支持发展中国家、加强国际合作等多个领域达成了共识。在进行了为期两日的会谈后，来自全球七大最富裕民主国家的最高级别财政官员成功地搁置了在美国关税等问题上的明显分歧，并同意积极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公布表示， G7 成员将继续监控导致全球贸易失衡的非市场政策和做法。虽然公布中并未点名北京，但显然这个是在暗指中共的不公平贸易做法。在乌克兰问题上，公布谴责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持续野蛮战争。美国财长贝森特还成功地在声明中加入了一项协议，即任何在战争中支持俄罗斯的国家或实体都将无法从乌克兰的重建中获利。这一限制消除了中国公司未来参与乌克兰重建的可能性。公布中除了没有提及贸易关税问题之外，还删除了关于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国际税收合作等章节。加拿大财政部长尚伯列表示，在关税问题上总是会有紧张气氛，但是我们亦找到了共同点。今年我们的重点就是 回归七国集团的核心使命，即恢复全球增长和稳定。加拿大是2025年七大工业国集团主席国，这个礼拜的会议旨在为6月15号到17号将在加拿大卡纳纳斯斯基举行的国家元首会议奠定基础。白宫在5月22号表示，川普届时将参加该峰会。经过礼拜三夜间至礼拜四凌晨的通宵辩论，共和党领导的美国国会众议院在礼拜四以215票对214票通过了白宫提议的大美丽法案，绝大部分共和党人投下了支持票，而所有民主党人投下了反对票。这项法案涵盖延长2017年减税计划、增加军费、限制福利以及提高政府债务上限等内容。众议院议长曼克·约翰逊礼拜四表示，我们将在7月4号美国独立日之前将其送到总统的办公台上。川普礼拜四赞扬众议院通过了这项法案，并呼吁参议院立即展开行动。他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发帖表示，众议院刚刚通过的大美丽法案堪称美国历史上签署的最重要的一项立法。他表示，法案包含大幅减税、小费免税、加班税免税、购买美国制造车辆可以享受税收减免，以及强有力的边境安全措施，为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和边境巡逻人员加薪，为金狂导弹防御系统提供资金，为新生儿设立胜利储蓄账户等内容。川普写道，众议长约翰逊和众院领袖做得好，感谢每一位对这项历史性法案投赞成票的共和党人。现在该我们在美国参议院的朋友们开始行动了，并尽快将这项法案送到我的办公台上，刻不容缓。众议院多数党党鞭汤姆·埃默礼拜四在声明中表示，我们的大美丽法案不单止包含了历史上最大幅度的强制性支出削减，并对失控的政府项目进行了问责，还允许川普总统继续其至关重要的边境安全和驱逐行动，并制定了优先考虑工人阶级、有利于增长的税法。目前这项涉及几万亿美元支出和减税的法案已经提交至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预计参议院将对其进行修改，等两院就统一版本投票后，法案将送交给总统签字生效。以上新闻是由张欣为你报道，多谢收听。